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9:25-42。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还有高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了。这事以后，耶稣知道一切都已经成就了，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在那里有一个坛子盛满了酸酒，他们就拿海绵浸了酸酒，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里。耶稣尝了那酸酒，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因为那天是预备日，为了要避免尸体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犹太人就请求比拉多打断那些被钉十字架人的腿，把他们拿下来。于是士兵来了，把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个人的腿都先后打断了。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士兵用枪刺他的肋旁，立刻有血和水流出来。那看见这事的人已经作证了，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也知道自己所说的是实在的，使你们也相信。这些事的发生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另有一处经文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赐的人。这些事以后，有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来求比拉多，要领耶稣的身体。他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比拉多批准了，他便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从前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德姆也来了，带着没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约有32公斤。他们领取了耶稣的身体，照着犹太人的葬礼的规例，用细麻布和香料把它裹好。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里有一个新的墓穴，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因为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为那墓穴就在附近，他们就把耶稣葬在那里。
大家好，我是志豪，我是福音之家的一位弟兄，今天非常欢迎你，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一直在我们福音之家，不管你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非常的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的19:25-42。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再来思考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求你使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专心听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做出讨你喜悦的回应。奉主的名求，阿们。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从小都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胜利的人可以称作王，书写历史；失败的人只能沦为贼寇，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为什么耶稣明明被羞辱地钉在了十字架上，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还称作他是王，称他是主呢？最近我在看一个系列的动画片，讲述了很多经受苦难和患难的基督徒的故事。五位传教士为了将福音带到厄瓜多尔的土著部落，结果被当地的土著居民所杀害。埃里克·利德尔，这位坚持不在礼拜日比赛的奥运会金牌得主，在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毅然决定去中国传福音，最后在集中营因病去世。因为不愿意向政府妥协，罗马尼亚的牧师查理德·魏恩波在监狱中度过了14年艰难的时间，饱受折磨和煎熬。今天呢，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我们可能不会有这些人的经历，但是很多基督徒每天也在付上代价跟随耶稣，可能面对的是家人的不理解、朋友的排斥、公司的警告、 政府的逼迫、极端主义的威胁等等。如果耶稣确实只是在十字架上被羞辱、卑微的钉死，那这些基督徒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追随他，真的值得吗？不管今天你是否是基督徒，看到这样的耶稣，我们真的可以放心大胆地相信和追随他吗？而这不仅仅是2020年我们的问题，同时也是作者约翰写成这本约翰福音的时候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虽然听说过耶稣，但是也嗤笑着说，那个被钉死的耶稣，如果他真的是神，怎么还那么惨，还让我们相信他是救世主，这太搞笑了。当时的基督徒们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社会主流的排斥和逼迫，面对生活中现实的问题，他们可能也会心生怀疑，我还要继续相信耶稣吗？今天我们将来到这一个系列讲到的结尾，也是高潮，也是整本约翰福音乃至整本圣经的高潮。作者约翰的记载让我们看到，羔羊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死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羔羊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死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耶稣的死不是突然，而是神早已经计划好的。耶稣的死不是失败，而是带来救赎的胜利。约翰也希望通过他的见证，他的亲身的经历来说服读者们，让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是救主，相信他我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获得新的生命。接下来我会从四个点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大家可以在单章上找到这个大纲。首先我们会看到耶稣的死实现了神的计划，其次是看到耶稣是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而死的，来实现这个救赎的计划。然后希望我们可以被作者说服，他的这些见证是真实的。最后我们会一起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让我们一起来看单章上的第一点，耶稣的死完成了神的计划。耶稣的死是为了完成神的计划。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场景。当时的耶稣头戴着用荆棘编成的冠冕，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方的牌子讽刺地用三种语言写着犹太人的王。他的内衣和外衣也被身边的兵丁们瓜分了。现在的耶稣卑微至极，奄奄一息。进入今天的经文，耶稣在安顿好母亲和门徒后，他知道一切都已经成就了。28节，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30节，耶稣尝了那酸酒，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耶稣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死了。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无力和失败，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作者接连用了三个表示成就的词。刚刚我们读到的28、30节中的成就、应验、成了，在希腊语原文中都有完成的意思。作者希望读者们知道，耶稣现在的受苦、他的死是为了完成一个更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几千年前神默示给古人写下来的经文中已经提到了。在上周我们已经看到了士兵们瓜分耶稣的外衣和内衣，实际上在大卫的诗篇里已经预言了。再一次今天的经文，你看28节，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耶稣就说我渴了。在大卫的诗篇69章中写道，我因不住呼求而疲倦，我的喉咙发干，我因等候我的神眼睛昏花，我渴了，他们把醋给我喝。这些预言再次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应验了。神掌管每一个细节，作者也抓住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死不是偶然，而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这些都证明了耶稣的确是从大卫的后裔中兴起的那一位受苦的君王。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 从小的细节，为了应验旧约的经文，他主动说我渴了。从大的故事，他的整个宣教使命就是为了上十字架。他一直在等这个时候的到来，让他的死来成就神的计划。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而是在他降世为人之前就已经预言的事情。耶稣的死不是一件失败的事情，而是神完成他计划最为关键的一步。耶稣的死是为了完成神的计划。成了，可能你现在脑海当中还有很多的问号，为什么耶稣的死就可以完成神的计划？这个计划究竟是什么？我们接着往下看，现在我们会来到大纲上的第二点，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耶稣是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而死的，这是为了完成神的救赎计划。现在我们会主要来看31到37节。31节，作者提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是预备日，在42节也再次提到那一天是预备日。在整个上下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很有意识的多次提到，当时犹太人正在庆祝逾越节的到来，而逾越节的前一天就被称为预备日。如果要理解耶稣的死的更深一层的含义，需要我们更加的了解逾越节的来历。现在让我们打开这个时光的隧道，打开这个任意门，来到3000多年前的埃及。当时法老统治着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迫做奴隶，过着被压迫的生活。虽然几经交涉，然而法老仍然硬着心不肯放以色列人走。神为了救赎自己的儿女以色列人，让他们重获自由，并且对埃及地施行审判。他走遍埃及，击杀所有投生的，就是每家每户的长子，还有每个牲畜中的第一胎。好消息是，以色列人他事先被通知，只要他们将一只毫无残疾一岁以内的公羊宰了，把他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当神的击杀临到的时候，神会认得这个血的记号，就会越过这家人。那一天，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在领袖摩西的带领下离开了埃及，踏上了去应许之地的旅程。从那以后，以色列人每年会庆祝逾越节，家家户户都会宰一只羊，还有用一系列的传统来纪念神的救赎。而这个预备日主要就是为了预备这只毫无残疾的羊羔。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再来看约翰的记载。在当年的那个预备日，31节，犹太人为了避免尸体在安息日继续留在十字架上，他们要求尽快把犯人的腿都打断。这是因为犯人在十字架上呼吸十分困难，他们需要借助腿的抬动，将背部稍微离开十字架，以至于他们可以呼吸进来一点空气。而将腿打断会让犯人呼吸更加困难，让他们更快窒息而死。然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掌权，因为士兵们认为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而这也正好应验了在出埃及记中对这个羔羊的描述。36节，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而士兵们刺耶稣的肋旁，34节，有血和水流出，也是应验的旧约撒加利亚书12章的经文，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刺的，他们必为他哀痛，好像丧长子。约翰的记载也让我们再次确信，耶稣就是那只在逾越节的时候代替长子被宰的羔羊。知道耶稣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毫无残疾的羊羔，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像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一样，我们现在也是生活在罪的奴役和辖制中。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断绝的，我们硬着自己的心不愿意顺服神， 反而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圣经中对于罪的定义。既有公义又有慈爱的神对他儿女的救赎计划，就是救他们脱离罪并且审判罪。而耶稣正是作为逾越节的羔羊，相信他的人就有了这羔羊血的记号。当神最终的审判来临时，他的愤怒惩罚会越过这些被耶稣的血标记过的人。相信耶稣的人不但会躲过神的处罚，就是地狱里的永死，相反他可以得到拯救，进入神应许的新天新地，有永活的生命。你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这血的记号吗？耶稣是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而死的，他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若这一切道理都说得通，那我怎么知道这些都是真的呢？你也可以编一个舍己救人的英雄故事给我听。好像我之前看过一个蝙蝠侠的系列电影，就是讲主角开着战机将一个已经被破坏的反应堆 带上海上去引爆了，他为了哥谭市的人英勇牺牲。我怎么能确信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不是一个电影剧本，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相信耶稣并且跟随耶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就像梯子要搭在稳固的墙上，如果信心不是建立在真理上，那么这样的信仰随时都可能崩塌。作者约翰也预料到了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会一起看第三点，这是真的。这一切的见证是真实的，被神所差遣的耶稣是真实的，他被钉十字架是真实的，他的死也是真实的。耶稣的确是这位来完成神救赎计划的羔羊。首先，这是作者约翰亲眼的见证。你看35节，那看见这事的人已经作证了，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也知道自己所说的是实在的，使你们也相信。这是紧接着耶稣的肋旁被刺的时候，作者约翰很激动地加入的旁白，就像在看视频的时候突然被弹幕刷屏了一样。我就是见证人，我看到了，我的见证是真实的，我说的是实在的。别忘了在25到26节，约翰也加入这个小插曲。耶稣对他的母亲说，这是你的儿子，对约翰说，这是你的母亲，再一次表明约翰他确实在现场目睹了耶稣上十字架的全过程。通过35节，约翰很急切地想跟他的读者说明，他的见证是真实的，耶稣的的确确是作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而死的，他的死意义非凡。其次，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见证，也是有很多有具体姓名的人的见证。在25节里面，除了耶稣母亲和他的姊妹，还有高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在38节里又出现了两个有姓名的人物，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德慕。他们将耶稣领来，并且按照犹太人的葬礼的要求将耶稣安葬了。约瑟和尼哥德慕是当时犹太公会的成员，犹太公会是当时以色列的立法议会和最高法院。他们俩虽然不是人尽皆知，但是至少是小有名气的。当时的读者们读到这些记载的时候，因为这些人的姓名和地址都是可以考证的，如果他们不相信，完全可以去当地去问，去求证。如果整个事件都是杜撰的，那么这些记录一捅就破了。然而正是因为这些见证是真实的，它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传递这些包含使徒约翰的见证，以至于我们现在读到的时候也可以确信这是真实的。这让我想起在新冠肺炎刚刚爆发的时候，家人的聊天群里经常会看到有转发来的信息，我的家乡有从外地回来的人被确诊了新冠肺炎，还附上了姓名、电话、住址。 相信你可能也看到过类似的消息。可能我们第一个念头是，病毒怎么可能已经到了我的家？这是真的假的？我怎么确定这些东西是真实的消息呢？我们会可能会看谁是谁发来的消息，看他的消息源是否权威，或者根据提供的姓名、电话、地址去打听，一一的去证实，再或者等一等，看有没有官方会出来确认或者辟谣。因为这关系着我和我家人的健康，所以确认疫情信息的真伪非常重要。同样，如果耶稣的死确实是他作为逾越节的羔羊来实现神拯救你和我的计划，那么这些事情的真伪也至关重要。而约翰希望通过他的见证告诉我们，这些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耶稣确实作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死了，他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这些事情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这确实是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么就像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是真实的一样，更需要我们做出一个回应。因为这不仅仅关乎我们现在的生命，也是关乎到永恒的生命。下面我们会一起来看最后一点，应有的回应。作者约翰希望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35节里，那看见这事的人已经作证了，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也知道自己所说的是实在的，使你们也相信。约翰希望读者们可以相信。相信什么呢？约翰在21章中再次强调他的写作目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那一位来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的主。他作为那只无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接受了神的愤怒和审判。相信他，我们可以不用接受审判的惩罚，而是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不相信他，等候我们的是最终审判的惩罚，就是永恒的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这两条路。那对于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这一段经文？现在也让我们来聚焦38到42节。38节，约瑟因为怕犹太人，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然而在耶稣死之后，他主动地公开地求比拉多，要领取他耶稣的身体。39节，尼哥德慕，约翰对他的描述是从前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德慕。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这位以前只敢在晚上去找耶稣的犹太人的官长和老师，现在却在白天亲自带着贵重的墨药和香料来安葬耶稣。作者约翰完全可以略过这些描述，直接说这两个人来安葬了耶稣，但他在这里详细地描述了这两个人的背景、心理活动和行为，似乎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这样来回应耶稣的死。不要害怕人，光明正大地跟随耶稣，哪怕这是要付上代价的。不要害怕人，光明正大地来追随耶稣，哪怕这是要付上代价的。通过今天的经文，约翰希望帮助读者看到，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荣耀真的在十字架上彰显了。这位审判的神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神，他的荣耀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相信和追随耶稣。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十字架上卑微钉死的耶稣，现在你还觉得他是失败的一方吗？我们现在稍微总结一下刚刚所讲过的内容。通过约翰真实的见证，我们看到耶稣的死不是偶然的、失败的、卑微的。通过他的死，旧约的经文逐一应验， 看到他确实是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为众人死的，为的是要实现神对人的救赎计划。耶稣才是真正的成者。因为这些，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相信耶稣，来追随他，即使这需要付出代价。在当时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仰并不被犹太教认同，与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相悖，所以他们受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嘲笑、欺压甚至逼迫。他们中的犹太人被赶出当地的会堂，相当于被主流的社会排除在外，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计。为了避免这些，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悄悄地把自己的信仰隐藏起来。当他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相信会更加坚定他们追随耶稣的信心，并且愿意大胆地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不是怯懦地躲起来，害怕付出代价。因为耶稣主动地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这个死是神伟大救赎计划的实现，以至于他们可以轻看现在的羞辱，以十字架作为荣耀。同样的，可能你现在也会时常因为基督徒的身份而遭到逼迫排挤，也许是家人的不理解，他不允许你去教会，坚持安排你跟非基督徒相亲，或者在公司里传福音被投诉，被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约谈，再或者可能会因为同学朋友排斥，因为他们觉得你思想保守不合群。我可以继续放心大胆地相信和跟随耶稣吗？再次回到今天的经文，如果看到我们相信的这位耶稣的确是那个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的羔羊，成就了神从创世以来的计划，那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地去相信和追随耶稣，即使现在会遭遇冷眼逼迫付出代价，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仰望耶稣，追随他受苦的脚步，等候他的再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因为他写的记号，神的愤怒会越过我们，我们不会受惩罚，反而可以有永恒的生命。可能你已经相信耶稣一段时间了，但是还不够有胆量跟身边的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或者分享自己的信仰。比如可能在聊天的时候避免提到周日去了教会，遇到信仰的话题可能会想一想聊聊其他的。我们会不会跟约瑟和尼哥德姆一样，因为害怕人暗暗的悄悄的做耶稣的门徒呢？其实我自己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不能保证在每一个场合我都能记得，有时候也很容易陷入别人的眼光。希望今天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追随耶稣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也不用害怕别人的眼光，反而看到神对人的救赎计划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就可以信靠耶稣，不仅因为自己已经被救赎可以充满感激和喜乐，大胆地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且也可以很自然地跟别人分享自耶稣的十字架。或许今天是你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十字架，对于基督信仰还很模糊，又或许你已经在信仰的门口徘徊了很久，你可能已经悄悄地独自一人来了教会或者查经班一段时间了，但仍然犹豫不决是否要接受耶稣。相信主让你听完今天的讲道也是他的计划之一，希望这是一个契机让你明白耶稣不是一个神话人物或者虚构的小说主角，而是真真正正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他的死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卑微失败，反而正是因为他的死完成了神对人的救赎计划，他为了可以救你和我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一件真实可以相信的事情。希望你愿意继续思考和探索，比如参加我们线上的探索基督教的信仰的课程，或者跟邀请你来的基督徒的朋友一起读约翰福音。愿这个福音的种子可以在你的心里生根发芽，因信耶稣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感谢你愿意在十字架上甘愿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谢谢你所成就的救赎，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更加放心地相信你，更加大胆地追随你，也求你帮助还不认识你的朋友，让他们愿意继续地去探索，让他们也可以因为相信你可以得到赦罪救赎，有新的生命。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